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继续来思想西敏狭里问答70问、71问、72问。70问：第七条诫命是什么？答：第七条诫命是不可奸淫。71问：第七条诫命吩咐什么？答：第七条诫命吩咐我们在心思、言语和行为上保守自己和邻舍的贞洁。72问：第七条诫命禁止什么？答：第七条诫命禁止一切不洁的心思、言语和行为。第七条诫命呢，是关乎婚姻和婚姻中的性。事实上，婚姻和性在教会历史中，甚至在现在，常常被扭曲，以至于无法正确的教导。那么，谈到神的律法，它也涉及到人的婚姻，涉及到婚姻中最隐私的生活。那么谈到性呢，我们可以从创造来看。那么婚姻和性是正当的，是上帝所赐予人的礼物。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二章，亚当被造的时候，他在受造物的寻找当中没有遇见他的配偶。那么耶和华就说，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配偶帮助他。那么到了24节，当神为亚当造了夏娃，把他带到亚当面前，预言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就看见人类未犯罪的时候就有婚姻，就有了性欲的存在，因此可见他们是创造的一部分。那进化论的认为婚姻是进化的结果。原来人是多妻或者多夫，在人类的文明的进化的长河当中，人才决定一个法则，就是一男和一女结婚。这个是错误的。婚姻的法则和婚姻最隐私的性欲都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的污秽。25节那里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们在创造可以看到，性欲本身是上帝的创造，也是上帝赋予给人类的。所以在上帝创造的法则当中去追求，没有不妥的地方。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常常出现一定的扭曲和错误的解读。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普遍认为性是存在的，但是呢它也是恶的，对它比较消极。你比如教父特土良就认为，人类绝种比延续更好。还有安伯罗修呢就是2540常去教堂听到的那一位主教，安伯罗修认为，结婚的人也应该为他们的性生活感到羞耻。那2540呢，他承认性是合法的，那么他教导信徒对性的渴望是一种罪。所以在那个时期，许多教父就建议结婚的基督徒夫妻应该放弃性生活。那路德在他的修道院的生活当中他也记录说，一年这些不可有的性生活的日子已经上升到了这个180天。这些都是受到天主教这个教规的禁欲主义的影响。那么宗教改革之后呢对于这个婚姻和性的看法就恢复了健全的观念。清教徒对于性的教义的教导可以说是教会历史文化的一个分水岭。清教徒不提倡独身生活推崇充满爱的婚姻，更肯定了性的必要和圣洁。他们也树立了浪漫的婚姻之忧的理想，提高了妻子的地位。那么他们的观点呢，是更加符合圣经对婚姻和对性的立场。那么圣经如何看待 婚姻中的性。首先我们要晓得，性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在创造可以看到，上帝让男人和女人有身体的联合，而且神看着是好的。当然这是联合，不单单是指身体的。那么神告诉亚当要恋慕夏娃，生养正众多，遍满地面，扩张上帝的国度，让全地充满上帝的荣耀，是要通过婚姻，通过婚姻中的结合，生养更多的儿女，让上帝的荣耀充满这个世界。我们足以看到，性是美好的，是上帝所赐予的。上帝也透过合法的婚姻，让亚当和夏娃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在圣经当中，也有对婚姻内的描述，比如在雅各书当中，那里写道：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内室。那么又写道：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我的良人呐，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后来又写道：我的妹子，我的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那么在其他经文还有比这描述爱意更浓的地方。那么读雅各书的时候呢，神的话绝对不是色情，而雅各书是在表达毫不羞涩浓浓的爱意。有些基督徒读到雅各书的时候，觉得这些经文比较尴尬，那只能说明我们比神还要拘谨。而圣经中认为，婚姻中的爱中的性生活是被神所肯定的，而且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圣经并且认为，性不单是为了生养后代，更是一种亲密的关系，能够给双方带来快乐。那性的存在呢，在婚姻当中是为了爱愉悦夫妻之间预备而享用的。为了保障这种性的欢悦或者合法正当性，上帝又给人颁布了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意思是说，人必须在上帝创造所命定的方法下满足自己性的这个欲望，才是合法的、正当的，这是无妨的，这是没有罪的。那么圣经也明显的接受了性需要成为人婚姻联合的事实。一个正确的婚姻，它不单单是订婚、结婚、领到合法的手续，它也包括身体的结合，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合法的婚姻。如果一位男性和一位女性，他们没有合法的婚姻的司法手续，没有公开的婚礼，他们就同居了，这个叫婚前同居，这个不能构成一个合法的婚姻。那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他们有了司法的程序，有了公开的婚礼，但是身体过了多年并没有结合，这也不算一个合法的婚姻。因为合法的婚姻不单是从司法程序上，从公开的婚礼上，也是透过身体的结合构成一个真正的合法的完整的婚姻和夫妻的事实。那么圣经呢，它一方面告诉我们性欲的合法是上帝所肯定的，是上帝给人的礼物，那么圣经也咒诅那些用不法的手段去满足自己的性欲，比如说在神圣婚姻之外的性关系。换句话来说， 除了在上帝律法之下的婚姻的性关系是合法的，除此之外，婚姻以外的性关系都是罪，是上帝所憎恶的，是上帝所命令人禁止去做的事情。那么如此神圣的毫无污秽的性被堕落的罪人能够持守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圣经中大量的教导罪人用各种的不法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性欲，甚至圣经有大量的经文来责备一些不符合上帝律法要求的性的问题，在圣经公开的提出来指责启示和教导。所以在关于性的问题上，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这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一方面告诉我们人堕落之后比万物都诡诈，人用自己不法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性欲，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么第七条诫命就告诉我们禁止哪些的不洁。首先特别谈到在我们思想和意念上，这个被称为淫念和色欲。马太福音5:28，耶稣也公开的重新去解释了不可奸淫这条诫命。法利赛人只把这个奸淫限制在行为本身，而没有看见更深层的动机，更深层的恶。耶稣就说，凡看见妇人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那这看见妇人动了淫念，那这个就不是指婚姻之内了，这个指婚姻之外的。雅各也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淫念的想法，色欲的隐藏也是圣经所禁止的，因为一切外在的行为都是源于内心。那么在言语的表达上，圣经也禁止我们用一些淫乱的词汇、色情的歌曲引诱他人犯罪和讲话。我们今天说淫乱的言辞在今天这个社会并不常见，我们在教会中生活或者在常在基督徒中间生活，我们认为没有人去讲这些。但是你离开教会的这个群体，其他群体当中会用各种的淫词、妄语、嬉笑的话来谈论婚姻，来谈论性，就证明这个时代在性的方面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没有把性视为圣洁，视为严肃。那么在以弗所书说，言辞、妄语、嬉笑的话都不相宜。箴言书也告诉我们说，淫妇用许多巧言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因为言语表达一个人的心声，叫言表心声，心里所想的透过言语表达出来。所以一个的社会的群体，如果在他们的嘴上所讲出来的都是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就证明淫乱、败坏性的这个认识，或者对性的扭曲已经达到一种的顶点。保罗那个时期如此，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谈各种的生意、销售几乎都有一些潜规则，这些潜规则就要去 KTV 或者总和性、钱要挂钩在一起。那么圣经也极力谴责行为上的举止，就是一切的不贞和不洁，这些都是人类堕落之后在婚姻和性上的犯罪。那么第七条诫命禁止我们哪些不贞和不洁的污秽的行为呢？比如自污，就是自己满了这个婚姻之内的或者是婚姻之外的淫乱的想法，淫乱自己的妻子也是圣经所禁止的就是没有正确的 来肯定上帝所赐予的礼物，婚姻之内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来淫乱自己的妻子。那么婚姻之外呢，就是虽然没有出轨，没有实质的行为，可是呢在婚姻里面仍然充满了淫乱的想法，被淫乱的想法，被色情的枷锁捆绑，这也属于自污的一种范畴。那么婚前的性关系，圣经也被称为淫乱。这种风气，无论在西方的社会，还是今天我们，都是共同面临的问题。申命记那里说到，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与他奸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克舍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这一原则告诉我们，没有结婚和未许配的处女发生了淫性关系，这也被称为行淫。就圣经禁止婚前的性关系。那么你会发现，在圣经其他地方记载，如果发生了淫乱，有的时候是需要被打死的。为什么未结婚的人没有未结婚的人发生性关系没有将他处死呢？你可以看今天的一些法律啊，对于强奸的人啊，并没有将那个人给打死，他有一定的因素的考虑，这个考虑基于什么啊？大家可以去思考。总之，婚前的性关系是禁止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十几岁的孩子怀孕的事情屡见不鲜，在大学旁边营业最好的往往是那些钟点房，就足以证明在婚姻之外去品尝这个性的所谓的愉悦，所谓的相爱的证明是非常常见的。而这些罪圣经是称之为淫乱的，这个淫乱被圣经肯定指出来，未结婚享受的淫乱是非法的，是圣经所禁止的。还有就是通奸，通奸呢就是在婚姻之外和别人的丈夫和别人的妻子行淫，这个叫通奸啊。圣经上说不可与邻舍的妻子行淫，玷污自己，那也同样不可与邻舍的丈夫行淫，玷污自己。圣经还提到乱伦，就是在血缘的关系当中，你们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啊。乱伦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罪，特别在罗马的那个社会当中啊，有太多这样乱伦啊，哥哥和自己的嫂子，或者儿子与自己的母亲啊，都是非常常见的。因为罗马那个社会呢，淫乱盛行啊，他们有15位皇帝，14位皇帝是同性恋者。那你想啊，身为统治者如此啊，在罗马整个的社会风气当中，这种罪恶是何其多。还有这个强奸，就是强迫别人啊犯了这个污秽之罪的行为，那这个呢这也被定为罪。还有同性恋，罗马书讲到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啊，男和男行可耻的事，这是同性恋，这些都是圣经所禁止的，是上帝所憎恶的事情，误用了上帝所给予的合法的正当的上帝所赐的礼物，就是性。那么我们会看到，不但上帝憎恶这些罪，上帝也刑罚这些罪。当人不在婚姻当中享受性的愉悦的时候，在婚姻之外去偷腥去出轨，会带来一些审判。这些审判不单会在永恒中出现，连今世也会看到上帝公义的愤怒。你比如在同性恋那里提到说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上帝对于那些淫乱的人在今世 在今生也是有极重的审判的，其中就是我们谈到性病或者艾滋病。那艾滋病呢，很早之前就有了，它不过数量没有像今天那么多。那么现在据统计得这种艾滋病的人呢可以达到几千万。那么在10年之前的数据统计，大约有3500万人就是感染这个艾滋病。那么在上个世纪，比如70年代80年代，当时就有了艾滋病，但是当时特别少，没有像今天那么多。那特别是在非洲的南部非洲南部呢，他们的性行为非常泛滥。那艾滋病最终呢会发生的那些同性淫乱，就是男和男女和女他们淫乱就会得这种艾滋病。那么神就是任凭人在性的滥交当中受到他当受的刑罚。艾滋病一旦得了，被阻断的机会是有的，但是呢这种的刑罚会陪伴他，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像其他的性的疾病呢是非常常见的，你比如说梅毒。那梅毒在过去的社会当中是非常少见的，什么时候多起来？在15世纪之后15世纪之后呢，这种梅毒在欧洲就普遍的多了起来。那为什么这个梅毒会在欧洲多起来呢？而且当时人一旦染了梅毒是非常痛苦的疾病，无药可医，又没有药物去治疗这种疾病。那这种的痛苦呢将近维持了100年。那么到了一次大战的时候呢，人发明了青霉素，就是盘尼西林，可以获得了医治。那梅毒在欧洲的泛滥，它是有原因的，是跟一条船有关系。这条船呢就靠近了葡萄牙的海岸，船上的人上了岸，从那以后开始，在短短的14年，性病就传遍了整个的欧洲。这个船是谁的船？是麦哲伦的船。麦哲伦环游世界，带着许多的水手，他们离开了欧洲，经过了大西洋，他们又经过了中美洲、南美洲，绕到了麦哲伦海峡，之后到了太平洋、菲律宾。船上的水手呢，每经过一个地方，就和当地的女人乱搞，就将病毒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后来麦哲伦和别人打仗死了，他的水手继续开船，又经过了南非洲，回到了欧洲。这些满身染了梅毒、染了病菌、性病的水手回到欧洲，又和女人睡觉，就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14年之后，欧洲就充满了众多这样的病例，是非常可怕、非常痛苦的疾病。所以，男和男行可耻的事，会有艾滋病；当人和人滥交的话，也会沾染梅毒或者其他的一些的性病。这些问题呢，都是上帝对淫乱之人、对性不尊重的人对他身体的刑罚，不但刑罚他身体，也刑罚他的精神。所以婚姻之内的性是上帝肯定的，婚姻之外的是上帝所咒诅、所憎恨的。因为上帝也常常将婚姻的圣洁比作为他和上帝子民的关系，比作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意味着婚姻的圣洁是上帝非常看重的。那么在经文上也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我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们也看到大卫他犯了淫乱的罪，和这个八十八发生了性关系，而这一个小的罪，看似非常小的罪，它的影响是最大的，差一点造成大卫的国破家亡，他们所生的孩子也没有幸免于世，我就足以看到 性一旦在这方面触碰了，违背了上帝的法则，带来的祸患是极大的。今天我们也看到一些滥交的人、出轨的人，也会造成离婚，造成伤害，对他的家人是一生都不可以去弥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守着自己的身体。关于淫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是非常普遍的。人们要寻找爱，要奔向性，要寻找自由，要随便。我们在大学校园可以看到周围啊那些宾馆啊钟点房，为什么生意那么好？是因为在未结婚之前，人对性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错误。我们也看到同性恋的合法，也在电视上一堆一堆性的情节，还有对于婚姻出轨的啊种种画面的出现，无论是正面的关系还是这个负面的关系的镜头的呈现，都足以在传递啊淫乱是这个时代在文化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的现象和传递。那当你看电视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性的镜头的啊这种表达。那电视的制片商就解释说啊，如果在电视当中只有这个已婚的人或者单身的人是不能吸引观众的，他们在电影的制造过程、电视的制造过程当中，他们一定会放入一些第三者、一些出轨激情的镜头，这样才能够吸引观众，就足以证明淫乱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在没有影视作品的罗马，同样淫乱的现象是非常的众多的。那么今天透过影视作品将淫乱的这种的话题或者淫乱的这个文化传递也是非常广的。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不良的社会风气的现实当中，而这些淫乱不良的社会风气就会导致个人落在淫乱当中，可能会在婚姻之外寻找所谓的爱情和激情，就会带来离婚、性病或者对儿童的虐待，这些都会有的。不单这个社会在淫乱上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教会中也有太多关于淫乱的问题，比如离婚率的增加，基督徒在淫乱的问题上跌倒，甚至一些牧师在淫乱问题上跌倒都是有的，甚至深深的陷入淫乱的罪中也是有的。因为这条诫命它不单单是指向行为，它也指向人的内心啊。虽然有人在行为上并没有出轨，但是啊，从精神层面是出轨的，在他的思想当中言语或许是不洁的。无论是非基督徒还是基督徒，我们都不要认为文化是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是我们里面的罪性。我们不以上帝为满足，不以上帝所赐的配偶为满足，我们就会在婚姻之外来寻找，也会在婚姻之内用精神去寻找，这些都是我们面对的性的这种诱惑和试探。那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外邦人，外邦人不认识上帝也不敬畏上帝，但圣经对基督徒说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圣经还说，所以我说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那既然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外邦人，我们就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生活，也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在婚姻之外去出轨，在婚姻之外追求所谓的爱，追求所谓的刺激，与我们的身份卓然不符。我们是真心相信主的人，那我们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是圣灵的殿，不属于自己，应当保持干净和圣洁。圣经上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临前三章十七节还说，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一个淫乱的文化当中，求主可以保守我们在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上能够远避一切的淫行，也求主保守我们的思想常常被上帝的道所规范，让我们忠于婚姻，忠于自己的配偶，忠于上帝的旨意。愿主怜悯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愿你使我们在第七条诫命中啊，透过这样的简单的思考，使我们忠于婚姻啊，肯定婚姻和性的真实，更肯定这是你赐我们的礼物。因为我们的堕落就不满足婚姻中的性，会在思想、言语甚至行为上违背你的话语，这些都求主约束我们，也求主借着圣灵和圣道光照我们，使我们在圣洁上有追求，远避一切的淫行。愿主带领我们，奉主的名祷告，阿门。